两姐妹，这个星期过去的一个星期，大家都过得喜乐平安吗？都有哈，感谢主，因为这个是神赐给我们的，都是神的旨意来的。我们开始之前，我们简单做一个祈祷。亲爱的主，我们感谢尊崇赞美你，因为你是主，你是神，你配得一切的赞美。主啊，感谢你为我们的罪写在十字架上，使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我们献上感恩。主啊，都是求你保守今天我们的敬拜诗歌和孩子分享的话语，能够蒙主这个喜悦。求主都是保守孩子跟着下来分享约书亚记第九章，求主这个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你一切的真理，保守以下的时间。这样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好，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约书亚记呢，其实这卷书呢是记载了很多很多的精彩的故事，所以这些精彩的故事呢，神透过这些呢，不单单是用我们学习当时的这个历史的背景，同埋感受当时的这些圣经人物的这个内心的世界，神更加是要透过这些嘅圣经故事咧，有开示佢嘅真理。透过这些嘅真理咧，能够经济我哋依家嘅每一个佢嘅儿女，能够应用到我哋日常嘅生活当中，所以同我哋嘅人生能够关系话。咁咧，我首先咧就，上一次咧系讲过，就系第八章，弟兄姊妹仲有某啲印象嘅，我哋做少少嘅一啲嘅回顾啦吓。第八章咧就讲咗呢四点，就系因为亚甘犯罪之后，弃除咗佢嘅罪，神就记住佢嘅应许，颁咗呢个谕旨就吓，跟住落嚟你哋可以打胜仗噶啦。咁咧，约书亚领受咗呢个命令之后，佢就排兵布阵，点样去安排打呢场仗？我哋知道系呢场仗被使用咗好多计谋，系嘛？夏威计、伏兵计、火攻计，系嘛？好多嘅计谋，咁就后屘咧就打咗胜仗噶啦。咁佢哋打咗胜仗之后咧，佢哋就纪念神嘅约，系以巴鲁山同埋基列新山，重申神嘅呢个圣约，设立呢个祭坛。所以就大概系第八章就俾我哋要呢个方面嘅教导，咁都系带俾我哋有啲嘅生命嘅应用。咁我想请问一下弟兄姊妹噶啦，第八章系嗰、那个第八章嘅学习当中，你哋学习啲咩功课呢？有冇弟兄姊妹可以分享一啲咧？一点咧，就系第八章你学到啲咩功课呢？有冇人主动可以讲呢？都系大家都系比较系客气，唔愿意讲系嘛？OK， 唔紧要吓，咁我哋再一次嚟温习一下第八章，我哋可以学习啲咩功课呢？就系首先就系第一点啦，就系神为阻拦呢个罪咧，就俾我哋提到罪为阻拦我哋同神之间嘅关系。所以我哋基督徒咧，我哋要时常咧去操练，我哋喺神入边咧有认罪悔改，我哋嘅内心咧就可以带响呢个喜乐同埋平安。咁从约书亚咧呢个排兵布阵，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不是一句说话一肯好好这样，我们都是需要是做到我们自己的本分，我们担做的而我们要做的。那第三点呢，就是看到这个爱神的面貌，就是我们只要去走住神的应许，顺服神的权柄，所以我们就可以依靠神的同在，我们可以胜过我们生命当中经历的一切的苦难，我们可以攻破我们心中一切这个坚固的人类，好多我不起的东西，我们可以靠着神去胜过。同样我们基督徒呢，我们都是需要好像以色列人这个宗教的仪式感，我们都是需要的。这个仪式呢，就是不单单是让我们能够记住神的教导，更加是可以警戒我们怎样去过这个基督徒的生活。就好像我们每一个月主日，我们是拜饼，我们是饮主的杯，就是纪念主点又为我们是十字架上去死的。所以这个其实这个仪式感都是很重要。 咁咧就今日就中廿第九章啊，多谢美弟姊妹同我哋读经，可唔容易吓，成一章嘅经文系嘛，多谢你。咁第九章咧，主要系记载咧，就系基遍人佢知道以色列嘅军队咧攻破咗耶利哥同埋埃城之后咧，佢哋系点样用呢个诡计骗取同以色列立约，甚至使佢哋能够存活。这个故事表面上是 人手所做的，其实我们很清楚可以提到他们这样做，其实这个背后是神的奇妙的作为。所以我就是想讲、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就是表面看是基遍人与以色列立约，其实我们提到就是今天我们有全讲的题目是神有赐应赐恩愿意重求佢嘅人，其实就是讲这个题目。所以我哋咧就今日咧我就根据咧呢个题目咧就分四点同大家嚟讲。第一点咧就我哋可以提到就系诸王联手要抗以攻。咁第二点咧就系欺骗人咧佢哋就系用呢个诡计同以色列立约。第三点咧以色列咧就后尾咧就发现咗佢哋个诡计。我们可以提到最美呢，我们可以提到基遍是脱离了这个死亡，所以就我需要使他们存活，其实是神的怜悯让他们可以存活。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第一点就是两章很清楚可以提到，就是因为是约旦河西发生了这两场的战争之后，整个迦南全地的人都知道了这件事，所以呢我们知道迦南呢就是要插足，是吗？迦南要插足。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第二节的圣经，就提到好像只 出现了六个族，是吗？有一个加沙甲族呢就没出现，是吗？就少了一个族。那么少了这一个族呢就是我都是查考过圣经，就是有些圣经记载是七个族，有些圣经的记载呢就是六个族。因为《生命记》咧第七章第一节就记好清楚记载咗七个族，所以咧就有一种解释咧，就认为呢个加沙甲族咧就唔系一个好大嘅族群，可能系因为人数比较少嘅缘故，所以作者有啲时候咧就淡化咗呢个民族，但系就系咁样嘅意思吓。另外咧呢个七个族咧，其实都系我都系希望弟兄姊妹可以记住呢七个族，其实好唔容易记嘅，系嘛？所以我就是冷静思想怎样可以记住这七个族呢，就是跟弟兄姊妹有些分享，就是哈嘎雅雅加贝希耶。我们知道哈嘎呢有一个人的名字叫做什么，叫做哈嘎尔，是吗？是德国的一个哲学家来的，所以这个哈嘎。那么这个雅加呢，如果是加一个叫雅加达，是哪个城市啊？是印尼的首府，是吗？印尼的首府就是阿加达。所以一个人的名加上一个首府呢，跟这个希耶，希耶就好像一个人比希耶，如果希耶跟他们两个打，肯定希耶是斗不过他了，是不是？所以就哈嘎雅加贝希耶，记住这七个字就可以记住这七个族的、按照这个顺序就可以记住他了，很容易记住的了哈。所以就听见他们这七个王呢，就听见这件事之后呢，这件事是什么事啊？就是听过以色列人呢是迦南地所行的事，他们听过这些事呢，那些诸王之后呢，他们就聚集，是不是一起，他们聚集一起呢，聚会是目的是什么，是要商量怎么去对付以色列人。就开会呢，好像开会呢就是现在呢我们见到川普总统和那些国家的总统经常开会，是吗？就是要怎样应对世界的局势，就是一个道理。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位上面，他们是谈成了什么结果呢？就是同心合一。既然说到是同心合一，就说明这七个族之前呢，他们内部啊肯定是围着这些迦南的领土和财产，他们是有不同的意见的，甚至是有可能会打仗的，内部的斗争都是有的，是不是？因为他们都是各自为政而已。但是这个时候他们愿意停止这个雷劲，以大国为重，入至对外，这一点是可以被到我们基督徒都是可以学习的。 啊，我哋知道喺中国大陆嘅时候，1936年咧，同埋1941年咧，国共系有进行咗第二次嘅合作，就系为咗对付日本嘅抗战啊，有第二次嘅合作。所以呢个系中国近代嘅一段嘅历史啦。咁佢哋讨论嘅结果系做咩嘅咧？就系决定咗要同以色列人要去争战，要去打仗。所以呢度咧就系俾我哋就可以提到吓，其实应用到我哋基督徒嘅身上啦。就系当我哋如果以前咧我哋唔认识神嘅时候咧，我哋人呢个本能嘅反应就系做咩咧？就系寻求世界嘅势力嚟帮助我哋自己，为咗寻求我哋自己嘅保护。其实呢种嘅心理咧，就系抵挡神嘅一种嘅表现。我哋想象一下啦。如果这个时候全地的加勒人他们都愿意谦卑认罪悔改，是一个怎样的这个圣人出现呢？就是神可能就会解释以色列人这一段的历史。如果他们终生好像是拉合，好像是这个基片人一样，就不同的结果了。因为我们的神是怜悯的，可能就他们就不用死的了，是吗？所以就睇到人生个艰难喺呢六个环，就俾我哋可以学习到呢一点。咁我哋嚟睇第二点嘅啦，就系可以好清楚讲到呢个欺骗人佢系点样设立呢个诡计嘅啦。所以咧，我哋睇到欺骗嘅居民听过我书啊，系以利哥同埋艾成书行嘅事之后咧，佢哋做咗就系设诡计，冒充狮子。我们就可以提到这片现在进行的是一场的舞台剧，这班的演员就开始出场了。他们怎么出场啊？他们整了四任意，我们很清楚可以提到四任意。第一个就是他们拿了什么？拿了一个豆皮袋，这个第一样。第二样他们做了一双狗鞋，是吧？第三样他们就做了这些狗衫。咁啊，第四日佢哋攞呢个饼干系干嘅，系化咗霉嘅，四人斗具啊，我哋可以好清楚可以睇到。咁咧，佢哋咁做嘅目的系咩嘅咧？就系我哋从远方而来，我哋就要求以色列人同我哋立约。佢哋嘅目的就系立约。立约嘅目的系咩啊？就系免于死亡。呢个系基本嘅，目的嘅，呢个系佢人嘅打算，人嘅聪明。我哋首先嚟了解呢个欺骗嘅呢个地理位置啦。我哋睇到以色列嘅军队渡过约旦河之后，佢哋嘅呢个司令部喺边度啊？就系大本营喺边度啊？就系加格右边呢个地方，加格呢个地方。咁咧？就佢哋上一场嘅战争系打赢咗呢个艾城之后咧，咁咧我哋提到基片咧嚟到艾城同埋巴达尼系好近嘅，系嘛？所以基片肯定系第一时间知道呢场战事噶啦，所以佢哋依家系好危险噶啦，系比较危险。所以佢哋咧就谂住自己我点算啊？如果战得唔好，我哋都会死噶嘛。所以佢哋就用人嘅方法，人嘅诡计就可以提到。我哋再进入这个经文啦，就是我哋可以提到佢哋咧，首先嚟提到喺呢一节嘅经文当中，我哋可以提到基遍佢哋系咩民族嘅？佢哋首先佢系希美族，喺13节嘅经文当中，佢哋系希美族啊，这个希美族。但系咧，我哋知道呢啲希美族咧，唔单单系就系、是。欺骗人佢系欺美族，佢另外咧都系有啲部分咧，嗰啲欺骗人都系属于阿摩利族，系后面嘅经文咧，我会继续讲到呢一点。咁我哋可以睇到以色列人咧，佢呢个时候都系唔系全部放松警惕嘅，佢啲心中系要怀疑嘅，系要好谨慎嘅，系要戒备嘅，因为佢哋系受到神嘅律法，佢哋知道唔可以轻易同嗰啲外邦人立约，所以呢个时候佢哋系有呢个防备嘅心理嘅。但系我哋可以睇到喺后边咧， 就呢啲基本人咧就睇到，哇！呢、这个时候做唔掂，佢哋可能做唔愿意同我哋签合约，所以记住佢哋嘅演技，佢就话同约书亚讲：我哋系呢个背啊！首先佢哋就甘拜下风，喺呢个态度上面就软咗落嚟。我哋系呢个背啊！咁咧就啊，第二个咧就系讲背应嘅意思就系咩意思啊？就是奴仆的意思，我们知道是那个时候，如果是奴仆的话呢，奴仆他是没有权利决定自己的人生自由，甚至于是自己的生死，他们都没有权利是决定的，都是他们的主人的，所以他们说我是这个仆人。那弟兄姊妹呢，我们想象一下，我们现在呢，其实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很明白一个真理，我们以前呢，我们是做罪的奴仆，是吗？但是我们始终都是要做一个奴仆，大家信不信呢？我们现在就是做神的奴仆，就是神的义人，是不是？所以很多是传道人牧师都是，我是神的仆人，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神的仆人，我们不是做罪的奴仆，我们就是做神的义的奴仆、啊、所以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啊、我们就是要、啊、怎样去服侍主。咁我哋记住嚟睇，仆人咧从妓院之地啊，佢讲到呢个妓院之地咧，经常我相信好正常嘅人都会回答噶啦，都会咁答噶啦，系嘛？如果唔咁回答嘅话，就好危险噶啦。但系我哋想象一下，如果我哋基督徒好多人都系会咁回答噶喎，好似有啲宣告士，我仲唔啱噶，我就系为咗神嘅缘故，我就系去传道，是吧？是不是都会这样说的？所以其实都是需要神赐给我们一个刚强壮胆的心，是吧？因为他们现在都是迦南地，基督徒已经打了这个上好的福分的时候，我们其实不应该怕死的，因为我们知道神是赐给我们一个永远的生命，所以如果是靠着这一点，其实讲实话都不重要，是吧？只要我们能够谦卑，能够相信神的带领，其实都就是刚才的神都不一定话会啊，会这个情话会难到我们的。所以在这里可以提到基本人，其实他不是这个时候不是真正的相信神，他是靠着自己的人的聪明智慧，用人的诡计来做这件事。所以 好清楚可以提到，他们又不讲是约旦河西苏发生的事，就是讲埃及发生的事，在约旦河东发生的事，就不讲最近发生的事，就可以证明他们是从远道而来的。所以这个就可以提清楚他们这个演员的、啊、这个技术，是吧？我们可以提到。好，那么呢就由于他这样说，所以就逐步逐步就带入以色列人呢，就进入了他们的这个圈套当中，进入了他们的这个话语的情景当中。咁我哋可以记住嚟睇啊，所以结果系咩呢？结果就系呢啲以色列人呢，就完全放松咗呢个境界啊，接受咗佢哋嘅礼物，系嘛？结果就同佢哋咧就讲和，同佢哋立约，系嘛？立约之后咧，我哋知道佢哋就可以存活，因为喺律法书上讲得好清楚，如果你立咗约之后，你就唔可以轻易去背约，所以这个是神的律法对他们入中的控制。咁咧就由于约书亚佢系一个领袖，佢应承咗，所以可以提到佢下边嘅呢啲合属呢个首领都系一同没有求问耶和华，都系靠住自己首先未求问耶和华，佢嘅下面嘅人都系一样，就系、是。看这些基本人起了誓、啊、立了约，所以我们就可以提到是这个、这一节就给我自己有一个是提醒，我们中国呢就有一句的成语啦、啊、就是如果做一个领袖，好像现在、乌克兰的总统，如果做一个总统的话，若大王冠必擎其重，是吧？就是如果做一个领袖是要肩负很大的责任的，所以约书亚作为一个属灵的领袖呢，在这件事上他是犯了，很明显他是犯了一个错误，又犯了一个错误。所以约书亚不是完美的， 是吧？每一个人都不是完美的。同样他因为没求问神，所以呢他就那些下属呢，因为约书亚这样做，他们为了顺服约书亚，顺服人不是顺服神，所以他们都是选择听从约书亚，以至于在这件事上面就是缺乏一个互相的监督和提醒，就留下了一个很大的破口。所以你一点对于我们现在的教会，我们做每一个决定的时候，我们其实都是 有这个警戒，都是对我们是一个很多的提醒来的。那我们再看第三点，那以色列人是怎样识破了这场的诡计呢？以色列人和基遍人立了约之后呢，过了生日时间才知道这件事。那我们思想一下，怎样为什么有过生日的时间呢？我们知道以色列的军队打赢了艾城之后，他们不是继续是艾城，因为他们的大本营是哪里啊？是加加那边，所以加加离这个基遍是有很长的一段的距离。如果他们行军是步行的话，行到基遍是需要差不多生日的时间。所以在这个生日的当中呢，他呢就怎么样知道呢？有两种可能性，我们思想一下。第一种呢，就是这些以色列的探子呢，他如果去打基遍，肯定是提前派了这些探子呢，提前去了基遍这个城市去刺探军情，咁知道了啊这件事啊。咁第二件事呢，就是可能性是最大的，就是那些纳约的基遍返到他自己的城市当中啊，现在见到以色列的公敌进入了他们的神迹当中，他们就主动投降，并且是主动表明了我们已经派了人同你们立了约了，你不可以再杀我们的了，所以这种的可能性是最大的。那我们再看一看这个基遍呢，其实有四座城市。第一个是基遍、基非拉、比罗、基列以林、以林。这四座的城市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是我们中国大陆，我们知道这个基遍就是地级市，是最大的一座城市。其他三座可能是这些什么的，这些 county， 好像美国叫做 county， 但是我们知道美国的 county 比死地还要大，是不是？所以这个是我这几年是美国学习到的。美国的 county 大过 city， 是中国这个 city 大过 county， 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可以提到，另外呢就可以提到这些权位中啊，他们就跟这些首领就发了怨言，就因为那些首领做了一个不好的决定，令到以色列的军队呢就被压。我们知道人被压，心里面是很不舒服的，是吗？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当中都有被人压过的经历，是不是？话多话少都是有的。就算一件事都没被压，我们未信主之前，我们被一个最大的魔鬼就压了，是不是？是不是？这个都是被压的了，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被压的。好，我们继续来看。那就因为我们已经跟基遍人立了约呢，所以以色列人他就看到他的解释了，是吗？就是怎样跟那些卫众，那些以色列的基层的官兵来解释这件事，他们就解释这几样东西。首先第一点，因为我们已经实行了这些基遍人已经起了誓的了，所以我们不可以改变这件事，我们已不可以去怪他们啊，这个是第一点的了。那第二点呢，就是如果我们去击杀他们，神的愤怒就会临到我们以色列人的身上，所以他们就不敢做这件事，所以我们要让他们存活，要让他们存活。我们为了更加了解神对这个关于立约和被誓的这些教导，我们来看几处的经文，好不好？第一段的经文是记载在撒母耳记的21章。这件事的背景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扫罗王呢，他当时是私自为了跟以色列人大发而心， 佢可能觉得呢个欺骗人唔系我哋嘅以色列人，系外邦人，所以佢就想要灭绝佢哋，所以就曾经咧嗰、那个扫罗王就击杀过呢个欺骗人。结果就导致咩事呢？导致呢个大卫王年间咧就出现咗三年嘅一做三年嘅饥荒。咁咧最后最尾咧就欺骗人咧就要求咧就大卫王要高出七个人。我哋喺呢段嘅经文睇得好清楚，其中有两个人咧就系扫罗嘅仔，咁其他嘅五个咧系佢嘅女嘅美甲嘅甲子啊生嘅五个仔。咁呢七个人咧就一同咧就被击杀，被欺骗人咧就处死咗。所以呢个就可以俾我哋提到，就系、是、啊都系一个好大嘅提醒。喺呢度我哋可以有注意，就系呢、这个。有一个人呢就唔系呢个美菲波切，唔系唔系嗰个约拿单个仔吓，佢系另外嘅一个仔，所以圣经入面出现咗两个美菲波切啊，我哋可以提到。咁另外系呢一处呢，我前面讲到就系欺骗一部分系希美支派嚟嘅。咁第二个部分佢哋就系阿摩利族喺呢度出现咗㗎啦。所以就有可能是什么的呢？就有可能是那些族群之间，他们是因为这个地方迁居的缘故，同埋之间有通风的缘故，所以就出现了这些是不同的这个族群出现啊。所以我们大概做一些了解。咁另外呢，我们来看这一处的经文，就是马太福音讲得好清楚，关于这个避世，我们如果起世避世，唔可以轻易起誓，又唔可以轻易去背誓。所以我哋一齐嚟读好唔好？呢一节嘅经文，不可背誓，所起嘅誓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誓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嘅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大是他的国定，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公的景城。因为你班人是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吹拿恶子。我们再来看你两段的经文一起读好不好？ Yeah. 你向神许愿，上云不可迟延，因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你欺愿不还，不如不许。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不可指着天起誓，也不可指着地起誓，无论何誓都不可起。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阿们。所以我们能够感心记住神的教导，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我们不可以轻易承诺什么事，如果我们做不到的话。好，我们来看第四点，就是欺骗是怎么处理了这个洗物。约书亚呢这个时候呢，他肯定是很老这些是欺骗人的，压了他是吗？扭他是很扭他的了。你为什么用这个诡计来压我呢？明明你们就住在迦南地，就是我们的中间啊，所以你讲方话话令我们好远。所以从约书亚对欺骗人的这个处理的结果呢，我们就可以提到，虽然同这些以色列人同欺骗是立了约，但是呢约书亚这个时候他的心理呢是要沉静的，是有这个报复的心理存在的，是不是？从一个人的角度，他是有这个报复的心理的。我们可以提到，就好像 PPT 上面所讲的，就是这些欺骗人洗罪可免，恶罪难逃，是不是？结果要叫他们做什么的？这些是被咒诅的，这些欺骗人是咒诅的， 所以我要安排你们去神的殿，为我们做萝卜、做劈柴、挑水的人，是吧？这个就是任其的暴夫的心理的雏形了，就是我不给你口入之过，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就应用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弟兄姊妹的身上，是吧？从约书亚的身上，我们都可以提到犹太教的这个神学的一点点的思想，就是以牙还牙、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这种的思想在里面可以提到，就好像现在以色列人和哈马斯打仗都是一样的，就报复他们的，不是寻求和解。另外呢，从我们人的人性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可以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能够彼此饶恕、彼此相爱，我们反映到我们的家庭婚姻当中，和我们的教会人际关系当中，我们就如果是顺服圣经的教导的话，我们就可以避免这些事情的发生。因为圣经教导我们什么？如果有人打我的左脸，我连右脸都要被你打埋，是吧？弟兄姊妹，你一点能不能做的？我们可不可以做到的？做不到，是吧？真是我相信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做不到的，是不是？ 你都打中我一巴掌，我还被你打一巴掌，我肯定会反抗的了，是吧？真是不容易，我相信我都做不到，我们当中可能就是这些讲者以牧师何医生 Peter 和可能有可能可以做到，但是我们真的做不到。不用不是说你们打，就是在世界上面经历到这些不公正的事的时候。所以呢，就罗马书十二章的十九节好清楚教导我们，亲爱的弟兄，我们不要自己心冤，宁可任暴，堪凭主怒。因为经常记住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我们将这个不公义的事情，我们就交给主，我相信我们的主他会施行他的公平公义，所以我们众人可以涌来，我们就操练涌来，为了主的缘故，这个是一辈子的生命的操练。那基遍人呢，他对以色列人呢，其实我们可以提到他为了这场的立约，他们是做了很多的功夫的，他又一次讲到我是这个背影，强调这一点，就是我是堪凭你们去处置的了，是吧？他们继续讲到这个时候，他们做了什么功夫的，他们继续讲到，因为他们肯定是对以色列这些以前做过事情，他们知道有人告诉他们，他们都是知道了很多事，就是以色列的神在埃及地在这个旷野的时候所行的一切的神迹，他们都是知道的。如果以色列人没有神的帮助，他们没可能也到迦南的，所以他们这个时候已经对耶和华神是有很多的了解的，是吧？但是我们就在这里问一问，这些迦南人，这些基遍人，他们是不是真正的发自内心是惧怕这些以色列人呢？我想是不一定的，但是这个场景当中，他们是肯定是怕的，是怕的，是肯定是怕的，因为如果不是，可能就他们就没命的了。但是第一阵我们可以提到，其实他们不一定是心理是负这件事的，可以提到的。其实这个时候他们都没得选择的了，所以他就用这个方法，与其他们为战死沙场，不如他们用这个人的诡计可以暂时保住条命，是不是？那么其实我想到他们还有第二条出路的，就是他们不用人的方法，他们有合作拉合的一样的方法，就是转向神，向神悔改，这个是一条最后的出路，是吧？所以基遍人呢，我们就可以提到他们在这个时候呢，还是利用人的心理，他说我现在是交在你们的手上的了，你想怎么处置我就怎么处置，我都是你的人的了，你想怎么选就怎么选的了。但是我们注意他讲了一个字，我们注意这个当中什么呢？你以为怎样待我为正，就这样处置吧。大家注意听这个正字，这个正字就不简单的了，是吧？这个正字呢，就是他们知道以色列人是应该有顺服神的律法，神的律法规定了 唔会轻易同人哋立约，你哋而家立咗约噶啦，你哋佢哋就攞住神嘅命令，攞住神嘅律法，当攞鸡毛当令箭，点讲啊？有冇先啊？鸡毛当令箭系嘛？鸡毛当令箭系，鸡毛当令箭啊！唔简单呢句说话真系好难讲，鸡毛当令箭。这个是一种的什么？一种的道德绑架，是不是？道德绑架，我们的人生当中都是同样会犯这样的错误，就是你应该这样做，如果不这样做就是什么？就是不孝敬父母，就是怎样怎样。其实我们的生命当中时常都是会这样，有些时候都会这样出现这种的情况。好，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了，这一段的经文就被我们提到这个迦南的插座呢，其实呢他们比以色列人什么是强大的，是不是？是强大，只不过是这个情形当中他们没办法的了，所以他们是表面顺服，但是他们心中是不是真的顺服呢？不一定，是吧？在这个情景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共差过的民都比你强大。另外呢，就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些基遍人呢，就他们就知道这些以色列人就不可以跟他们立约，所以这个是神很清楚的一个律法的教导，所以基遍人就走着这个心理了，走着以色列人这个心理，弟兄姊妹，在这里我跟大家分享这个，是这个大家都听过，是吧？狐假虎威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在读小学的时候就知道了，是吧？这个故事呢，我觉得用在这里不是很啱，但是呢应该是来讲呢，这个基遍呢就是这只狐狸，是不是，不是以色列是这只狐狸，神呢都不是这只老虎来的，是不是？这只老虎我们知道过性的轻床，是吧？所以应该呢就是我们的神呢，这只老虎的结果呢就被这只狐狸压了，是吧？但是我们的神会不会被压了？我们神不可能被压倒的，是不是？但是在这里我就想表达一件事，就是这些以色列人出埃及也迦南，就一路都是靠着神的保护。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就是这只狐狸就被这只老虎就兜住他，老虎就射了他，他说你没没射住先，我跟你说你是动物，你是百兽之王，但是呢我呢就可以令到动物这个森林入面的所有的动物都会惧怕我，都会惧怕你老虎，我不相信，我都是百兽之王，我怎么你还比我犀利的？所以他这只狐狸就带着这只老虎兜一圈，结果我们可以提到这些野猪啊，这些猴子啊，这些兔仔啊，就怕到死，全部跑了，是不是？这个就是狐假虎威的故事，所以这些以色列人其实都是依靠神的帮助，在背后是神的帮助，让他们就可以这样进入迦南地，可以搭乘，就是这样的意思。好，我们继续来看结果呢，就是什么呢？结果就是约书亚告这些基遍人就脱离了危险，令他们可以存活。那这些会众呢，就最尾呢就真是做了神殿的劈柴挑水的人。咁喺呢度咧，我哋又思想一下，呢个对于呢啲系基遍人到底系一个咒诅，或者系一个祝福呢？系一个祝福呢？系任尼提好似受到唔公正嘅待遇，好似一个咒诅嚟嘅。但系神嘅眼中系苏联嘅角度嚟睇，仲唔一定。更加我哋可以提到系神嘅一种嘅赐福嚟嘅。所以我哋嘅神呢，其实呢是可以让这些哀哭变为跳舞，它是可以改变这些环境的。所以我们提到从扫罗的时代开始，神就将这个会数，就是神的圣所，就一直设在这个基遍这个城市里面，一直到所罗门建殿的时候才将，这个中心的圣所移到所罗门的殿中。咁咧，我哋睇到南国犹大被巴比伦攞咗之后，七十年后咧，呢个苏罗巴伯带领呢啲以色列人归回嘅当中咧，其中就有一部分嘅人系基遍人嘅后裔嚟嘅。 就是被称为称为咩人呢？就是被称为内提灵人，就是神殿的这些奴仆来的，就是专程同神的殿做这些是搭杂的人。啊，所以其实呢，这些呢，我们提到哈，我们来看两段的经文，就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知道约瑟被卖到埃及，这个是神的作为，他的兄弟将他卖到埃及，但是呢，神跳过约瑟的苦难，就有赐福给约瑟一家。约瑟怎么说呢？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靠你们存留余种在地上，又有大师拯救保存你们的生命。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存许多人的性命，甚就今日的光景。我们再来看第一两段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你的神巴兴听从巴兰，确是那咒诅的言语变为祝福的言语，因为耶和华你的神爱你，在你的言语住一日，甚至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开门，花园住在我人的帐篷里。我们知道生命记给大家少少的补充解释啦。我们知道就是这个有一个王叫做巴兰王，他就唱这个先知就是巴兰和他的国家去祝福，结果呢，这个巴兰就变了，调了方向和以色列人祝福，就不跟他的国家做，就做了他的国家。所以就我们知道其实就是神调转了这个方向，做了这一件奇妙的事，所以就将这个哀哭是可以变为祝福来的，这个是神做个奇妙的工作。诗篇给我们提到，我们如果是做每一件事的时候，我们在世界上面，我们是徒谋大事，但是我们如果真的每一件小事我们可以做在神的身上的时候，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福气来的。其实就是我们做过每一件事都是去传到天上永恒的产业当中。我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可以时常思想这一件事，我们做的事可不可以传到永恒当中。好，最尾呢就我同大家分享就是带来几点的应用。第一点的应用呢，就是迦南奴王给我们提到一个消极的方面呢，就是如果人使不悔改，就会带来最终的灭亡。所以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是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不可以在心理艰难。如果我们抵挡神，我们有罪不悔改，我们神赐给我们的生命就会受到这个亏损，这个是肯定的。今天是表为长老在讲道当中我都听过，是吧？其实都是给我们大家要这个学习。那么积极的方面呢，就是如果我们告慰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在家庭当中，我们可以放下自己自以为是的一些的意，我们能够以大过为重，送赴神的真理，我们就可以是同心去侍奉主，我们可以在家庭里面可以活得更加和谐。那在这个欺骗人他用这个诡计的方面呢，我们思想一下，我们刚刚那阵是信主的时候，我们还没认识到很多神的真理，我们或多或少我们是带着自己的动机去信主的，或者是因为我们生病搞不定，或者是我们受到一些苦难我们过不到，或者是我们希望在神里面开始拜其他的神一样，我们希望一生亨通，都是有这些的人的打算在里面。但是除了我们认识神的真理，我们就可以轻看地上这些一切发生的事，我们是单单信靠我们的耶稣基督搭了这个永生的福气，就开始我们三呼里面讲的，不是地上的福气，是神天上的福气，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我们是可以学习到这些以色列军队不求神就立约呢，这个呢就让我们知道我们其实做每一件事，无论大事小事， 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首先应该谦卑祷告，叩问神，知道神是怎样带领我们，引导我们去做每一件事。我们不可以再用自己的方法，这个是一辈子的生命的操练，不容易的，但是我们需要这样去做。第四件事，我们需要想一想，我们到底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做什么大事呢？我们要积攒很多的财富呢，或者是什么呢？或者做很多的事呢？或者是我们甘愿为神去做一个劈柴挑水的人？另外一句说话讲，就是我们去追求世界上的虚空，或者是我们追求神在耶稣基督入面赐给我们这个永恒的产业呢？这个就是有几点的应用的思考给大家。另外在约书亚记第九章，我们都可以提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可以很清楚提到，就是基遍人和以色列能够杀人这个拿约的和平，因为我们的耶稣基督就是打通了我们人和神这个沟通的桥梁，他就是一个和平的之君，在约书亚记九章六节讲得很清楚。那基遍人本身他是应该被灭亡的，他是应该被灭绝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是神的怜悯。神讲到，你们死在罪犯罪业过犯当中，是神是基督叫你们活过来。所以我们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同你的基遍人都是一样，如果我们不信神，我们都是罪的死亡之下，我们最终就是灭亡。但是因为神的怜悯，他将我们从死亡线之下提了上来，所以这个都是神的怜悯的工作。另外呢，我们可以提到神所应许的还未成就，他现在这个最终的审判未来到，就是神一直选择欢迎我们，让我们能够不单单自己能够越来越过圣洁的生活，更加是希望我们可以将神的福音能够传递出去，让更多的人能够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那就基遍人是神的殿，做这个劈柴挑水的人呢，我们知道是这个路加福音的，就是马大和玛利亚。我们知道玛利亚就是这里不停的做事，马大不停的做事，玛利亚呢就站在神的身边听神讲说话，所以他就搭了很大的福气，搭了一个上好的福分。另外呢，我们提到就是神要赐给他们的丰富荣耀的丰富，就是基督耶稣里面使我们呢所用的一切都是丰丰富富，都是足够用的。其实我们都是基督是我们的最好的供应者，我们一切的丰富除了基督之外，一切的好处都不是基督以外。所以这个就被我们提到，我们时常要记住隐瞒十字架，基督入面神定义要是基督入面赐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切的丰富的供应和生命，所以我们要警醒。好，最后我们一同祈祷。亲爱的主，今天透过学习约书亚记第九章，第九章的经文表面是提到这些基遍人是用人的方法诡计和以色列人立约的这件事。其实我们透过这件立约的事情的背后，你开我们属灵的眼睛，真正的睇到你就是神，你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所彰显的、所赐下的无限的恩典、怜悯和慈爱，你真是愿意施恩给一切要寻求你的人，都是求主是使用我们久违的三夫的时工，更加是借助我们弟兄姊妹愿意顺服你，我们所活出的生命爱心能够不断去加增我们鱼坛未来的搭救的人数。我们隐瞒你，我们都是愿一切的荣耀信心都是归给主，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